滿不公義、苦難同埋痛苦嘅世界裏邊，已經復活嘅基督同我哋今日有咩關係呢？喺今個星期，我哋開始一個新嘅講道嘅系列，我哋將要進入嘅係聖經裏邊最後一卷書《啟示錄》，又或者叫做耶穌基督的啟示。唔知道大家睇啟示錄有冇好似我咁，曾經咧試過翻咗頭幾頁就頂唔順放翻低咧？因為咧當中好多唔係好明嘅地方，發現好似同我冇乜關係。喺呢個混亂嘅世界、動盪不確定嘅裏邊，我哋面對林林種種生活嘅問題，點解要花時間？我哋咁寶貴嘅時間去讀、去默想、學習一本睇起嚟咁含糊、咁撲朔迷離嘅書呢？冇錯，呢一份係一份充滿一個文獻，充滿好奇怪甚至好驚嚇嘅一啲嘅圖像，一份咧好似充滿好深奧嘅象徵嘅一個文件。我哋見到為一個身穿長衣、全身有七角七眼包圍住嘅人，佢嘅眼目如同火焰，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哋遇到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又遇到一隻怪獸在海中出來，有十角七頭，一個獸在地中上來，有兩角如同羊羔，說話好像龍。又見到四個活物，前後遍體都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地說：聖哉、聖哉、聖哉。我們遇見四個騎著馬的，其中三個為世界帶來災難。這裡見到一個很大的地震，日頭變黑像毛布，月滿變紅像血。我們見到好像馬一樣這麼大，又有人的樣子的一個蝗蟲等等等等。而整本書最中心的角色是一隻有七隻角、七隻眼的羊羔。接下來這幾個星期我們會更詳細看之後的內容，但是我們看第一章是很重要，怎樣看第一章能夠決定我們將來繼續怎樣看下去。這個世界每天發生這麼多事，為什麼我們要看這本這麼奇怪的書呢？我想到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呢，是這本書是寫給一些正是活在一些極大的壓力當中的人，就好像我們一樣，尤其是生活在一個極大被妥協的壓力當中，妥協以致我們不再忠於以耶穌基督為主。有些聽到約翰這封書信的信徒明白這個壓力，因為他們正在抵抗這些壓力的當中。有些人根本不為意這個壓力的存在，因為他們只是順著今世的文化當中漂流，慢慢是在靈性的滅亡裡面。這兩類人呢，都是約翰寫這封信的對象。他寫信去鼓勵那些正在抵抗的，也都寫信去叫醒那些熟睡的已經被世界同化的人。而信裏面運用的圖像、比喻、象徵都是用在這兩個目的，去讓事情變得更加清晰。第二個原因是沒有一本書比這本書更加清楚地告訴你解釋這個世界到底發生的什麼事，尤其是解釋為什麼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的事現在今天發生著。他也告訴我們事情的發展是向哪個方向。第三個原因，這本書比任何一本書都能夠給我們對耶穌基督最全面的描繪。當你能夠以這本書的原意去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就會經歷耶穌，而這個經歷能夠讓我們勝過我們的恐懼，重新驗點我們的熱心和勇氣。好像我的神學教授 Daryl Johnson 曾經說過，他說現實並不是只是我們眼看到這樣，而好的消息是我們能夠知道那些眼看不到現實，耶穌基督願意我們知道並藉著約翰給了我們很寶貴的啟示。在我們繼續去看之前，願我們一起有一個簡短的禱告。 亲爱的上帝，你将启示录这本书留给我们，并收录在圣经里面。现在我们恳求你，求你以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亦都好像从来未有过一样经历当中的真理。愿主耶稣基督的名被我们高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纵然听起来是这么奇怪、诡秘、是混乱，我们先听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 Richard Bauckham， 他说启示录是一本集广大的学习，超乎寻常地精密细致的文学艺术，惊人的想象力，激进的政治批判，和深厚神学于一身的作品。希望我们阅读并且明白这卷书之后，能够有跟他一样的感受。在讲启示录一章之前，我希望能够去用一些时间集中去讲我们应该怎样去读这卷书。你应该会同意约翰写这卷书信的时候心里面是一个目的。我们应该怎样读才能够明白约翰写的目的呢？今天我举了五点，大家可以留意。第一，这卷书是圣经最后一卷书，是一封书信来的，一封教牧的书信，是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长的教牧的书信。在个序言里面，他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有因为平安归于你们。就好像其他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见到的教牧书信的序言一样，好像一封信，一封信记录了在某一个主日的早上，耶稣亲自给约翰看到的一套的影像。就好像早期教会其他的书信一样，约翰的信是用来大声在聚会当中宣读出来的。我们幻想在早期教会的家庭聚会里面，有些人正在面对逼迫，所有人都被引诱离开去对耶稣基督的忠诚。在这个时候，有人在聚会当中大声去宣读这一份文件。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本身是写给我们听，主要不是来看的，因为信心是来自听到，这个是保罗曾经说。所以我们都来紧将会都知道是会继续看这本书。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现在很多很方便，就是 Audio Bible 不用钱，这样就可以就是放出来自己听一下。可能你发觉在听的当中看到你本身没有看到的东西。第二，我们要留意尊重这本书的标题。这本书的标题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也都是原文这本书头三个字。这个不单止是一连串的启示的集，不是约翰的启示，而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换句话说，这本书根本的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个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由耶稣基督而来，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当我们一定要读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标题，如果不是我们很容易会越行越远。如果原文头三个字翻译成英文，最直接就是说 The Apocalypse of Jesus Christ。 当你听到 Apocalypse 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呢？你会联想到什么呢？很多时候在西方的文化里面，一用这个字我们就知道即不方是好东西，有些很恐怖的事情要发生。很多时候传媒用这个字都是用来形容一些很大的动乱，或者气候突变、恐怖袭击等等等等。记得去年我看了一套戏叫做 X-Men Apocalyps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当中的描绘就是好像世界末日这样，但这些其实通通都是对这个字错误的用法。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个世纪，人家听到 Apocalypse 的反应应该是兴奋的，因为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掀开的意思，就好像掀开一个盒的盖，打开一道门，又或者是拉开窗帘，以致那些一路都在这里的事情现在能够被我们看到。当你望上面天， 乌云密布，你知道背后是一个明亮的太阳，它确实是在那里的，一直都在那里。我们需要的就好像一个要一个 apocalypse， 需要让云层去被推开，我们就会见到太阳，见到云层后面的高山。所以这本书的标题是来自耶稣基督，并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由耶稣基督自己掀开这个窗帘，从隐藏当中掀开揭示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念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难怪约翰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因为这么伟大的启示里面，我们发现自己处身在惊叹赞美的当中。第三点呢，想大家留意，在这卷书里面耶稣并没有给我们新的道理，也就是说里面的道理在之前的65卷圣经里面已经出现过，只不过他是以新的方法去告诉我们，而这些真理以新的方法告诉我们的时候，能够更深入的影响我们。如果大家发现那些很新的道理一直读之前是没有见过的，那些大概不是真理来的。当中我们见到的图像是用来刺激我们的想象力，帮助我们在想象更加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现代的广告是好的证明，很多广告都是透过激发我们的想象力来到改变我们的情感、思想以至我们的行为。而我们启示录这些图像大多数都是原来是来自旧约圣经，其次也有很多来自初期教会当代一些民间传统宗教等等。所以熟读和明白旧约，尤其是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都是、对明白启示录是很有帮助。但是呢，由于现在很多网上搜寻器的伟大呢，只要你如果你想更加认识呢，你只要 Google 一些字眼呢，你就会看到即不同的到底是哪里旧约的经卷出过来，很多图像都是帮助我们。第四点，约翰是很忠心地记录耶稣启示给他看的一切，他并没有解释这些图像的意义，而且他是按住耶稣给他看的次序来到记录，并不是按住事情发生的历史时序来到写的。很明显是十二章的事情在2000年前已经发生了、所有的数字，我们很多见到的数字呢，都不是一些统计的数目。最后第五呢，贯穿整本书的主题是透过启示耶稣基督的德性来到激励我们忠心的持守信仰，在困难逼迫当中坚定喜乐的跟随主耶稣。来到第一章，我们刚才提到启示录是一个独特的文学题材，启示的文学有两个作用，有两个牧养的作用。第一是让我们能够看到，透过看到现在看不见的将来来到去看待现在，透过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情来到看待现在的忧虑和不安。因为如果我们看到将来的话，就算只是一瞬间，它能够改变我们看待今天的眼光。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未来，它能够改变我们今天如何生活。而将来必定会发生的，就是耶稣正在回来，并且他带着新天新地，带着上帝的圣城。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将来的居所，它会改变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今天的城市。所以启示第一个作用是让我们透过看到将来来到看待现在。第二个作用更加重要，就是让我们透过看到看不到的现在去看待现在。我再讲一次，是让我们透过看到看不见、眼看不见的现在来到去看今日的忧虑、今日的恐惧。其实我们看到的真实并不是全部的真实，真实的全部并不是只是眼见这样， 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地方、历史里面每一个事实、每一个事件、很多事情的发生紧，我们的五官、头脑、思想、想象是不能够看到的。而启示的作用就是将那些更多的我们看不到的为我们打开，让我们看到眼看不见的现在，来到去活今天。而那个最重要的我们眼看不见的现在，是一个人，那个被钉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在那里掌权正要回来的人子拿撒勒人耶稣，大家都相信吗？今天的教会都相信吗？除非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准确明白今天世界发生的什么事。我们留意耶稣启示约翰的时期是大概公元96年，约翰呢当时根据圣经刚才读到在拔摩的海岛上面，如果大家看地图呢，大概今天即土耳其的位置。拔摩是一个监狱的海岛，它是一个罗马政府用来囚禁罪犯、政治犯的地方。大家会问为什么约翰会坐监呢？为什么会在这个岛上面呢？他犯了什么罪以致被沦为政治罪犯呢？大家都可能知道当时罗马的皇帝叫做 Domitian， 就好像很多独裁者一样，都是很缺乏安全感，为了自己感觉安全点，就要命令所有的人去敬拜他，敬拜他为主，敬拜他为神。所有罗马市民都要去到那个敬拜皇帝而建的庙宇里面，拿起一些献祭的香放在香炉里面，并且是宣告凯撒是主。你可以相信其他东西，但是呢你必须要口里面讲出凯撒是主这几个字，这个是当时的他的规矩。约翰这个时候大概80多岁，大概呢是不会向区区一个凡人来到去屈身，所以他拒绝服从凯撒的命令。在罗马政府的角度，他这个叫做无神论者，因为他不愿意信那个帝国的一个神灵。而约翰他不服从威胁，即他不服从去拜这个凯撒，是对帝国统一和谐造成一个威胁，所以呢他就被送到拔摩岛的监狱上面，由他自生自灭。今天的世界里面呢其实都有类似的例子。大家想，如果你是约翰，你会怎么想呢？耶稣，你就是这样对待你亲爱的门徒的方法吗？我服侍了你几十年，现在到晚年的时期，你离弃我？同时，对于当时的教会都是一场危机。约翰是好像七间教会的好像叫做大主教这样，但是他现在自己在拔摩的海岛上面，教会的领导者就被捉了去。同一时候，这封信也都是信徒面对一个神学上面的问题，一个危机。约翰穷尽一生在教会的教导，现在所有的教导的基础都好像被动摇一样，教会带来一些惊慌恐惧。因为如果耶稣是主，如果他是世界的创造主、掌权者，为什么他不能够更好地保护他的门徒、他的牧者和他的教会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危机呢？生命里头有一些事情似乎令你不得不质疑福音的可信性呢？约翰在拔摩的海岛上面，他在主日被圣灵感动，在危难当中顺应圣灵引导去敬拜神。他说，我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如吹号。这里吹号不是装饰的词语，因为好像约翰这样认识旧约圣经的人呢，会知道那个时候发生的什么事。大家如果记得旧约圣经的里面，当吹起号角是发生什么事呢？号角有什么作用的呢？号角是 呼召人去打仗，號角亦都要呼召人去敬拜，更重要的是號角是用來宣告神的臨在。大神的臨在在拔摩島上，在監獄裏面，約翰說他轉過身來要看誰發聲與我說話，然後他就看見七個金燈台。同樣地，好像約翰一樣認識舊約聖經的人就會知道，在摩西建的至聖所外面南邊的牆有七個，有一個七個之子的燈台，而祭司的職責就是著起這些的牆衣，作為神和人中間的橋梁，來到去確保那些燈杯繼續是持續的燃點。所以約翰第一眼看到的是主耶穌以祭司的形象出現。我們現在看到發生什麼事沒呢？約翰發現在那個被囚犯等死的監獄，原來是永活上帝的聖殿。被聖靈感動，約翰在拔摩島上面得到一個啟示，他發現原來監獄都可以是一個聖殿。就算你的工作場所、你的會計師樓、醫院等等學校，都是一個聖殿。透過看到眼看不到的現在去看今天。然後他看到燈台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留意不是在燈台旁邊，不是在燈台後面，而是在燈台中間。約翰之後就告訴我們，七個燈台就是七個他牧養的教會。已經復活升天的耶穌正正在拔摩島中間與約翰一起，但是耶穌同樣正在在七間教會的中間。那個榮耀的人子、歷史的主宰，那個有一天會所有的凱撒都會屈膝跪拜他的主耶穌基督，正正就在教會的中間，而他亦都在我們聚會的中間，他就在這一刻我們的中間。今天早上時間關係不能夠講得太多，我想大家留意經文裡面三個特徵、三個重點、三個特徵。這段聖經裡面第一個特徵是聲音，聲音是啟示錄一章裡面一個很主要的圖像。在第十節，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第十二節，我轉過身來要看是誰發聲與我說話。第十五節，他的聲音如同眾水的聲音。聲音，我想主耶穌這裡是跟我們說，跟隨主耶穌最基本的操練是聆聽，聆聽主耶穌基督。之後第二、第三章約翰記錄耶穌給七間教會的啟示裡面，我們都看到每一次都有同一樣的吩咐，就是聆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意的就應當聽，聆聽基督的聲音。約翰寫這卷書的時候，運用了一種文學結構，這種結構在古代近東甚至今時今日的中東的文學裏面都是很普遍。這種文學結構叫做 chiasm 或者是交叉結構，它其實的名字是來自希臘字母 chi， 就好像英文字母 x 一樣，只是用了左邊一半的 X， 好像90度轉了90度的 V 一樣。西方人呢習慣用直線來思考，我們寫作啊、想嘢呢都會用直線思考，但是中東人習慣呢是以交叉的方法來思想，好像這個 V 字90度的 V 字來思想，所以它不是以1、2、3、4、5、6、7直線來想，通常直線重點在最後第七，但是呢這裡如果是交叉的一個結構，一和七是一對，二和六是一對，三和五是一對，中間是四。所以呢個句子的重點就不是在最尾那裡，而是在中間，在個 V 字中間尖尖的地方。換句話說，句子的重點不是在第七，而是在第四。 这个是圣经里面大部分所使用的文学结构，大家如果看很多诗篇、都会留意到。所以回到这里，第一章第十四至十六节，约翰记录下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直接用直线来描写，不是头、眼、脚、声音、手、口、面，而是交叉的结构，头和面一对，眼和口一对，脚和手一对，在中间的就是声音，中间的是声音。头和面是给人第一个印象，人子的头和发好像 白如雪，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当中已经活着很长的时间的主耶稣基督是很有智慧的。雪同样在旧约里面也都比喻赦罪之恩，耶稣的福音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到洗净我们的罪，并让我们的心比雪更白。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就是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中间荣耀的上帝的脸上的一个荣光。上帝的脸光在旧约里面大家都记得是很大的祝福。然后眼和口的一对都是用来沟通的器官，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为什么是火焰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我们中间的是圣洁 的他就好像火来到洗净我们。然后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因为在我们中间的是严厉的跟我们说话，他的话是审判，同样是恩典，同样是医治，同样是创造。他的同手的一对，因为他们都是用来展示能力的，他的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如果大家也都记得一直是有但以理书的印象的话，我们记得但以理书里面尼布加利沙王都梦见一个巨型的物体，但是那个物体呢，他的脚是半铁半泥，纵然身都是上好的金属，但是呢他的根基是不稳妥，就好像世界上的帝国一样，外表可能是美轮美奂，但是根基是泥和铁呢一击即碎，被风吹散，无处可寻。但是主耶稣的国度是建基于经过炉中锻炼的铜，也就是说强而有力，是得胜的，是永远都不会被击破。然后他说他手上拿着七星，经文说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灵，但是在第一世纪里面，七个星亦仲是当时的人以为是掌管世界的七粒行星，那个在你中间掌管宇宙里面所有的东西，宇宙万物都是在他的手里面。然后整个交叉的结构带领我们进入他满有权柄的声音，经文说如同众水的声音，耶稣的声音盖过所有想争夺我们注意的声音，而他好像瀑布击打石头的声音，给我们心灵的一种平静安稳。所以聆听那位掌管万有，亦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操练。第二个特征，这个声音跟我们说话，我们听到两个命令，而两个命令将会，我们如果看下去，是整本书最重要的命令。那个声音说不要惧怕，第十七节，还有看啊，第十八节，不要惧怕，看啊，不要惧怕，看啊。事实就是我们开始看就不会惧怕，也是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就是我们没看的时候。当我们很专注地看着一些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恐怖主义抬头、道德败坏，我们不是看着耶稣，不是看着复活的主、宇宙的王。看啊，我曾死过，我现在活着，直到永永远远，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也是永活的，不要惧怕，看啊。最后第三，经文很刻意去描绘 耶稣在中间，耶稣的声音在所有东西的中间，他不单止在七个灯台的中间。当我们继续读启示录余下的经文，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确实是在万有的中心说话。譬如第五章，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已经得胜，我又看见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站在宝座的中间。五章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他站在那宝座上权能的主当中。耶稣基督就是万有的中心，他的声音就是万有的中心。但我们相不相信呢？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甚至教会领袖都会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社会上被边缘化，被大众的文化边缘化，被世界的权力结构边缘化，感觉教会和社会越来越分离。我们在社会工作里面见证神越来越难，是不是呢？以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看，教会的危机似乎不是被社会边缘化，危机是我们觉得被边缘化，危机是我们觉得自己被边缘化。因为只有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中间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被边缘化，是不是呢？只有我们觉得自己不在中间，我们会感觉到自己是边缘。所以我们觉得被社会边缘化，我们被我们的大学边缘化等等，因为我们感觉被世界的中心来到去冷落了。但是看啊，事实并不是眼见这样，所有的东西的中心都是一个人，而所有不是与他同行的就是在边缘那里，所有抵挡基督的就是在边缘那里。弟兄姊妹，我们感觉被边缘化是因为我们跌进了错觉里面，以致我们透过错误的中心来到看待我们的事工和我们的生命。听啊，看啊，哪个在中心呢？复活升天的耶稣在中心里面说话。耶稣说我们感觉绝望是因为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迷失了方向因为我们被迷惑，我们想要在世界里面有更多的影响力，就要得到比耶稣更加多的东西，一些比耶稣更加吸引的东西，一些比耶稣更加可信的东西。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启示，一个掀开现实开启我们视线的启示，以致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主耶稣。主耶稣今日、昨日、明日就是在万有的中心，看住主耶稣，聆听主耶稣。他拿着死亡的钥匙，死亡为阴间的钥匙。如果他有死亡阴间的钥匙锁匙，如果他有你最恐惧的嘢嘅锁匙嘅话，我哋就能够知道佢亦都系同样住掌管住所有嘢。不要惧怕，事实并唔系我哋眼见咁样。我曾死过，现在活着，我拿着所有嘢嘅钥匙。我哋一齐祷告啊！让我们在基督的临在当中，我们安静讲出你的惧怕的事情，然后呢，求耶稣基督用他的钥匙将你的恐惧告诉你，也都将你从恐惧当中解放出来。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